但愿今年我们这是像诗歌所唱的《如鹰展翅上腾》啊，这个飞翔在这个神国的国度里面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但愿能够就是活得更自由、更潇洒啊，自由的风采。这诗歌实在太好了啊！那当然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啊。在这个过中国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祝福的话语啊。那我也来祝福大家，但愿你们真是家庭和睦啊，职场如意，教会我们的教会健康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都是很好的，很好的，真是很好的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。但是这样讲的是还是那个环境，是不是？那环境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求环境改变，使它变得更好。我们是这样想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往往环境不改变呢，或者是还没有改变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是基督徒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，那我的生命需要改变。就算环境不改变，我还可以怎么样？过日子过得好好的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人希望环境改变，但是不愿意自己生命改变。哦，包括我在内啊，不只是讲你们，我们人是很奇怪的。所以今年呢，这个教会的主题，对不对？改变我的心意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人呢，就是这个心意呢，很多时候就不愿意被改变。所以呢，心意的更新呢，如果真是更新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？那生命改变是什么意思啊？生命改变是讲到一个已经是刚信主的人，他已经有新生命，有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然后呢，不断的改变，好叫他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。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改变，啊，这做这个生命的改变呢，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，跟着他，那我们就可以活出来。但是呢，跟着他做基督的门徒呢，就是要怎么样？传扬基督。那传扬基督是一个生命。已经改变的人去传扬，好叫影响别人生命的改变。所以，当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会改变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传扬基督啊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我有三个大纲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传扬基督是。境界跟劝诫跟教导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完完全全的迎到神的面前，那第三个呢就是靠着基督的能力，靠基督的能力。那如果你看第28节，因为只有两节圣经啊，我们传扬他，一般的我们的想的这个传扬基督呢，就是向那些还没有怎么样信主的人来传福音，对我们一般人一传。传福音的，传耶稣基督就讲这个，对，专门是对不信主的，我们就跟怎么样，跟他讲这个福音，讲耶稣，分享这个个人的见证，分享怎么样，这个信主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，然后呢怎么样，要邀请他来信耶稣基督。我们说传扬基督，我们是有这个观念的，但是在这里，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讲呢？他是不是对不信主的人来传扬？他是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传扬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在21节，第一章的21节，第22节，他这样说的：“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 这是讲到完完全全是一个信主的人跟他来传扬这个基督的，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。那怎么去传扬这个基督呢？其实呢，就是怎么下面讲到，就是劝诫与教导。那劝诫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一个负面的教导。那劝诫呢，就是提醒你，你走错路了，然后警告你，你走错路的后遗症，然后呢，也告诉你你现在光景在哪里，然后呢，邀请你回头回到正路上边。所以呢，劝诫是一个负面的教导。那当然呢，教导的就是正面的教导。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，教导什么？保罗教导哥罗西教会的教导什么东西？很多的教导当然啊，但是呢，在第一章那里的话，我就找到两个是很特别的教导啊，真是是使我们整个这个生命，我们整个价值观啊，就是可以改变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那个教导就是说，神说你是不能自救的，不能自救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是特别是对怎么收信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啊。你要知道当时啊，在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都是怎么样，非犹太人。那非犹太人呢，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，就不是犹太人，他是外邦人啊。那我怎么知道大部分的这是在外邦人呢？因为你看前面28节，前面一节圣经是27节，说这个奥秘呢，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他的对象就是给哥罗西教会，就是外邦人，是要告诉了他们。那当时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教会里面的信仰是非常复杂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，少数是犹太人。那由那个你知道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在哪里啊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，所以是外邦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是以弗所这个城市东边100里左右。如果你们去参加过保罗的脚中的话，你就会经过这些城市的啊。然后呢，当时他们的信仰的背景，他们信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的背景是什么？就是土耳其的那种过去的那种信仰，还有怎么样，是受到希腊文化又很近的影响，再加上呢怎么样，犹太教。所以他们的旧有的这种信仰还是影响了他们。然后呢，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犹太人怎么看外邦人？犹太人是瞧不起外邦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他们的观念来讲，他说呢，外邦人呢，是跟基督无关的，然后呢，跟神没有关系的，他们是局外人，他们是不得而救的。虽然他们信主了，但是他们那种想法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要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外邦人，你会被人瞧不起啊，在教会里面就有人瞧不起你，你很郁闷的。你要知道，被人瞧不起这个东西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那你瞧不起我，我就让你瞧得起我，那我又怎么样？我就要在我的才干、成就、追求、表现上面怎么样去赚得？你说啊，这还不错。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。然后呢，这里讲到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自救的，但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都想自救啊，因为别人瞧不起。那当我们想自救救自己的时候，人家瞧不起我，那我就失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失败的时候，我会得一个想法怎么样？显然我没有努力够，所以我要怎么样？加倍的努力，好叫你瞧得起我。所以呢，失败的这个结果呢，就更加的努力。那你努力了啊，哎，你成功了。你努力，你有时候会成功的嘛？对，你成功了之后怎么样？你有点自豪，是不是？那你自豪会怎么样？你就以为真是可以很行，是不是？那一自豪之后，然后呢，给你做大的事情，做大点官啊，做大点项目，那你又失败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人啊，去从人那里啊，去让人呢瞧得起的话，就活在失败成功，失败成功，像一个悠悠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就这样子，是没办法自救的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是出在我们的罪，我们是有罪的。那保罗的教导都非常的清楚，告诉这些哥罗西人，那因为前面第一章的十三节都告诉了我们，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然后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。怎么得到救赎呢？因为是罪过得以赦免。所以罪过就是我们的问题，当我们活在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被黑暗的权势来掌控了我们。然后呢，他怎么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呢？他就是爱子得蒙救赎。爱子怎么救我们？就是那个十字架，后面那个十字架。我们的罪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说我来偿还，我们就不受这个罪的捆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由。是这样子，我们怎么样就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的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福音是什么？就是我该死的，耶稣基督代替了我死，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外邦人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掺杂的在不同的文化里面，有中国的文化肯定，有美国的文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东南亚的不同的文化，包括在内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失败成功的悠悠上面没法自救的？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罪，我们只看到罪所彰显出来的那些现象。那我就讲我自己啊，那我从小就是又穷又没有父亲，所以呢我就要自救。我怎么自救啊？我就是要怎么样不被人瞧不起我，我就一辈子来追求。特别呢，我讲到就是说，我在那个还上班的时候，我在一个白人的公司上班。那在美国已经很民主了啊，在加州更民主，在硅谷就更民主。就算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是当时的亚洲人好少啊，中国人更少，没有大华的啊那个时候。然后呢，核心的一些会议呢，他不找你的，虽然我们的关节都一样。那我心里面怎么想？他们瞧不起我，他瞧不起我的时候，我又怎么样？那我就要让你瞧得起我，我就怎么样拼命的去工作加班。那如果你问问丁敏那个时候的话，我真是可以怎么样，这个妻子儿子不要，我就是要去加班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加班啊，我就是要怎么样别人瞧得起我。但是呢，结果呢怎么样，还是失败。但是偶尔我努力的时候我会成功的，是不是？我一成功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老板跟你说，哎，他说你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很好，我给你一个更大的项目来奖赏我，更大的项目我会怎么样？就失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在这种成功失败里面，就寻求要别人瞧得起我，很真实的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信主了啊！我要讲的话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不晓得这个东西，这个罪的里面那个搅扰我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就知道了，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个罪过的得以赦免呢？我知道，就算我失败，我的神还是完全的接纳我。这个接纳啊，很真实的，而不是一个理论啊。那你一接纳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稳妥了。我不需要下一招就是继续努力，因为完全神已经接纳了我，我就可以怎么样歇了 我的功，歇了自己的功，进入神的安息。歇了自己的功，不是自己不去做，不干活，还是要干活，但是你整个心态是一个安息的观念来去做事情。然后呢，意思是什么？别人还是有人会瞧不起你的，但是呢，我很自由的风采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完全的接纳我。这个是讲到我真实相信那个十字架，耶稣基督代替我死，我就相信这个福音，所以呢，我就能够那个基督救了我。但是基督是不是一直都在救我啊？我就讲到一个救我的例子，最近的例子，因为以前是那十几年前讲工作的例子，我讲到这个最近的例子，几天前的例子。那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我们都很早起来，很早起来的话，丁敏去他的书房，我在我的书房，我们就灵修啊。灵修的时候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你就活在神国里面，真是活在天堂里面，非常好的。然后呢，早上七点钟，我们就去走路，因为要养生嘛，对，所以呢，知道年纪大了要去运动，所以我每天走路走一个小时在 Lake Armadon， 然后呢，一个礼拜五天，能够更多更好。你要知道啊，但是这个需要恒心的。七点钟还没有有以前前阵子还没有天亮，温度呢是在37度左右，像今天早上一样。然后呢，前一阵子又湿，对吧？那个倾盆大雨，我们还是去走路啊。那这个是需要恒心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不是我的重点。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就分享，对不对？那个神的话语啊。然后我们通常我们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讲到我们的一些同工啊，对不对？一些人，哎，突然间讲到这个同工，那讲我们就讲到事情，忽然之间啊，丁敏就生气啊，就从非常非常很好的活在国的，哇，他马上就生气。我不懂他为什么生气啊？那后来他讲出来的啊，那个具体的我就不讲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后来我思想的时候啊，他讲的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当时他那个态度啊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攻击我就像一个飞弹一样飞过来，是不是？我过去的话我是受不了的，我那个苦读啊，我可以生闷气生很久的。那我要讲的话，前几天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。差不多一分钟之后啊，一分钟，真是差不多一分钟之后，我就没事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很好的态度，好像这个事没发生过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后来我们的那个沟通也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他看到我的态度啊是很好，对不对？飞弹过来还不会还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他说我的态度也不那么好，因为他也是对不对，那个活在神的里面。我要讲的是，为什么当飞弹过来的时候，我不会有像过去一样的反应，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能够接受，因为十字架永远都是我的荣耀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就算丁敏那刹那瞧不起我，啊，他不是瞧不起我的，他是很爱我的。但是在那刹那，他在他自己的光景里面，他就是瞧不起我，对不对？他就攻击我。我被攻击的时候，我说，就算我的丁敏瞧不起我，但是我的神瞧得起我，我就没事了。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是这个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教导一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？教导呢，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 我是没有办法自洁的，我是没有办法自洁自己怎么样清洁自己干净自己的。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对不对，我们看都是看人的行为嘛，因为我看不到内心，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有个好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，就会恭维他对不对，给他鼓励嘛，是不是，好的基督徒是需要去鼓励他们嘛，对不对。但是呢有一个可能性啊，当我们被人鼓励赞赏掌声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不小心了、啊、我说哦，原来我的好行为得到掌声，那所以下一次怎么样，我的行为要更好，是不是，所以我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。但是你自己心里面你是知道的，你是没有办法去活得出来，去满足对方的要求的，因为你知道你心里面想活得出来，但是你活不出来。但是在这里啊，神说是在前面一章的二十二节，他就告诉了我们，神怎么说啊？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。这是神说的，而且呢，神主动的跟我们和好。我们本来是心里面与他为敌的，但是呢，他主动跟我们和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怎么主动可以跟我们和好啊？他说你已经是干净的了，你已经是没有瑕疵，没不可责备的。那我们可以问为什么？他说我已经差遣我的儿子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，这个肉身受死，又是十字架，你看到没有，又是十字架，他代替我死。因为耶稣基督无罪的，完全百分之百无罪，我是完全百分之百有罪的，有罪的是该死的。但是现在耶稣无罪代替我死，这就是福音，不是头脑的知识，弟兄姐妹。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不是头脑的知识？因为信主很多年的时候啊，我对这个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我是很有问题。他怎么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就过不了关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父亲，也不知道我的父亲的父爱是什么，没有概念，冷冰冰的。我也读啊，对不对，圣经是这样讲啊，完全是没有观念的。因为我怎么样，我是个孤儿啊。当你是个孤儿的时候，你是感受不到父亲的爱的。那你孤儿的角色怎么样？那我就只好怎么样，那个流荡那个江湖了，对不对，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才智去赚取一些关系。这孤儿的观念是这样子的，而且要看人的脸色。但是呢，神说你已经是圣洁，因为什么？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因为我已经跟你和好了。这个开始对我就有冲击了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个父的爱虽然是看不见，我完全没有，我就慢慢呢就感受到天父的爱。所以呢，我的这个能够平安，能够慢慢不去抓东西，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我是完全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怎么看我们，我们不要相信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。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，都是从我们的情绪来的。不要听我们的情绪，我们要听那个真理，要相信那个真理。这个就是从一个自我形象不好，像我一样啊，到一个完完全全就被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，非常非常的能够坦然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怎么样， 已经被神改变我们生命的人，就是这两点就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所以传扬基督的教导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完完全全核心的东西。所以不是一个道理，当我能够感受到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东西的时候，耶稣基督，那我们有没有，我有没有感恩的心呢？我是感恩感恩又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是个孤儿，现在我是神的儿子，我那种感恩的真是不得了的。那我就前几天啊，就有一个看到一个情景啊，就前几天的事情，刚好是丁敏呢那个生日啊，是他的大寿啊，你去问他几岁啊，我不讲。那两个儿子就请我们出去那个吃饭来庆祝啊妈妈的这个大寿。然后我就那里的就回想啊，因为我看当时的情景怎么样了，就是两个儿子媳妇一桌九个人啊，一个大桌子，全部都是姓莫的啊，你要知道啊。那媳妇也改姓，是不是？这姓莫的。然后呢，四个孙儿女们一个一个朗诵啊，他们要给这个奶奶的啊一些贺词。从心里面讲的话，小孩子真是不会做文章的，他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然后呢，讲完一个之后啊，这个孙子的话就去到那个奶奶那里，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拥抱，一个一直到最小的那个，最小的那个是八岁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他写字没那么好，所以他画图画，哇，画图画的话，就表达他的心里面的东西就不得了。然后最后呢，这个奶奶给他最小的这个最大的拥抱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看到这个情景啊，家庭和睦。然后呢，我就回想，40多年前，我漂流到外国，就是美国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拿两个皮箱。这些年来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。我就马上就回想到那个，我就说这个我怎么不感恩呢？不止，对不对？他拯救了我，他还早把我选出来，要成为耶稣基督话语的出口。不止他拣选了我，也拣选了我的儿子。感恩感恩又感恩。那问题就是，你感恩后面的那个动作有没有动作？一定有动作的。如果你没有反应的话，你这个感恩只是头脑的。那个反应是什么？就是我要传扬基督，因为我生命改变了，我希望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。这是我们这里面出来的那种激情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人是这样讲的。不是只是，但目的是什么？传扬基督，就是来到第二点呢，是要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是把个人在基督里面。那我们讲过了，已经是讲到信主的人，完完全全什么意思？是完全在属灵成熟的地步。那你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啊？确实是啊，但是呢，你要把人影响到怎么样？就是成熟的地步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允许我包括我在内是不那么成熟了啊，不那么成熟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从认识主，有基督的生命，还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活出一点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没有成熟啊，一直到成熟呢是完完全全的地步。是讲到这个东西啊， 所以在基督里面呢，就要不断的来被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好叫我们到完全的地步。保罗他自己是这样子去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传扬基督的目的就是使人生命的改变，这个是一生的过程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那我们就再问一句，我们真的想改变我们的生命吗？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怎么样？就要传扬基督，不是希望那个环境会改变。那传扬基督其实就是训练门徒，训练基督的门徒。所以一个改变了生命的人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，这就是保罗。保罗其实在这节圣经里面就讲到是训练门徒。那训练门徒有个对象是不是？传扬基督。对象是谁？个人。他在这里讲了个人三次，他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。你看三次个人，个人什么意思？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个人就是说每一个的，就是不论了，对不对？不论你有没有恩赐，不论你的才干，也不论你的聪明是不聪明。我们通常有讲到这个有武林有高手，是不是？从保罗的眼中啊，属灵是没有高手的。我们不说，哎，你有属灵的高手，我就来把你引到神的面前去。他说个人每一个人，而且呢，不论是什么，不论你年龄的大小，不论你怎么样贫或者富，不论你的教育水平，不论你的社会地位，不论你是男或者是女，个人呢，讲了三遍是要到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，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你看看，这就是传扬基督。那但是呢，这个用劝诫跟教导，他这里讲说在什么样的态度上面你去劝诫跟教导，是很有学问的啊。他说是在用诸般的智慧啊。那诸般的话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啊，不是只有的101种，对不对？那智慧呢，一定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在圣灵感动下面，你借着服事不同的事工做平台，就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呢，就完完全全就可以引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的服事其实是生命改变的平台。那好像，对不对？那关怀当然是很多的，打电话把家访啊，送饭食啊，帮忙啊 ，ESL 啊，啊这些东西。那教导方面呢，当然是讲道啊，主日学啊，各个那个不同的这个小组团契啊，对吧？微信群呢、啊，个人的辅导啊，等等等等。那所以呢，诸般的智慧是可以影响我们，是要把人怎么样？那个目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，不只是那个事工而已，事工只是一个渠道，只是一个平台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，什么不是诸般的智慧，是我自己的，也是最近的。我这是思想，那些话就是思想很多，就日常生活柴米油盐，就是能够知道什么不是，是没有智慧的，就是没有智慧来教导。然后呢，同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早上7点钟就在那个 Lake Arman 走路了，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丁敏就开始那个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些东西，非常激情的。那马上呢，中间呢，我就打断了他。我打断他，我是有我的理由的，因为我看到他的走这里去的话，那是走到那个不是正途上面，因为我要把他怎么样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是教导的嘛，我早就看到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次，我说你这个走的是不对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急的呗，我就省事，我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不对的。哇，我一打断他的话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飞弹又来了， 那我是知道啊，教导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呢，我那个时候是没有诸般的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活在我的血气里面去教导他，我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的。所以我当时我马上就警觉到，对不对？我又回到基督里，我马上就向他道歉。你要知道，我这个那么骄傲的人呢，要向太太道歉啊，这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啊。以前错到哪里啊，我都不道歉的。我马上就意识到了，那圣灵的感动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说对不起。这个不好的例子，不要学我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诸般的智慧就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，你才有这个智慧。那是怎么样回事呢？你跟影响别人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真是有那个活在圣灵的感动下面的话，你知道有些人是比较理性，你知道有些人比较感性，你知道用什么适当的话语对感性或者是理性的人讲话。哎，这个是很抓拿。通常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你要是有什么方法，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的，圣灵带领你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比较感性或者是比较。还有呢，有时候说话的呗，我们都怕伤害到别人，我们就很轻的呗。当你讲轻的话的话，别人听都听不清清楚，你要他改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讲很重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受伤。你看到没有？话语轻重啊是有分寸，这个分寸是怎么样被圣灵感动来的。还有呢，有些人呢对真理是怎么样是比较慢，我们就要用比喻，要用别人的例子让他看见。但是有些的话，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讲这些故事好不好，你告诉我真理是什么。哎，你看到这个没有？如果你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，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。那还有呢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很有思想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说我不要去参加不同的活动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就能够思想。但是有些人说我不会思想啊，你告诉我做什么活动，郊游啊，什么烤肉啊，怎么请客啊，对不对？我借着这个团契呢，我就可以学到神的真理了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诸般的智慧是这样子。那很多人都会受伤，都需要安慰，是不是？那你光是安慰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纠正他要改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安慰跟怎么样读者的之间，你也要有分寸。每一样我讲的东西都需要有分寸，分寸的是被圣灵的感动，是诸般的智慧来的。那你就看到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到我没有这个智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听保罗的话，要把个人就包括我的配偶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，就很苦啊。我就学到我的功能。但是保罗，你知道他没有结婚的，他没有配偶，所以呢，我学的比他更惨。开玩笑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配偶，其实是最难的，其实是最难的。这就讲到这个婚姻的关系，婚姻的讲座，所有这些东西，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圣灵，所以呢，这一句话啊，就是诸般的智慧是何等的重要，不是不教导，是在什么样子的态度上面来教导。像我那样子的话，对不对？我想把丁敏带到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，我受伤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知道了，那我是靠我自己呢，还是靠什么？我们往往啊，去改变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很累。所以呢，下面29节他说：“我也为此劳苦。”为此这是什么？就是前面28节，就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，劳苦啊。那保罗显然是非常的劳苦。那我们今天劳不劳苦啊？如果你真是有心去看看观察啊，去观察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们也特别是在这个关怀小组里面啊，他就打电话，对不对？然 然后呢，不止这样子，免费做司机，对不对？就带他们来教会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怎么样？他们唠叨的时候，他们对不对？你还要去听他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听是很烦的，你知道，老是在讲那些东西，是不是？还不止啊，你还要请客，还要烧菜给他吃，然后做完之后，你还要就是适当的时候给他教导。你说苦不苦啊？真是苦啊！然后那是什么光景啊？就是比如说祷告会，对不对？那个逐日学，对不对？不同的细胞小组，对不对？那个查经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那个个人的那个辅导跟本土训练，所有这些东西是平台。如果你光是这样看的话，这个苦劳苦啊，你可以撑得多久？这是我们每个人服侍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同工来服侍的原因，是不是？那你只看到劳苦。只看到劳苦，所以呢，我们能够走多远啊？但是下面呢，他告诉了我们，说我也为此劳苦，是吗？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那他是耶稣基督，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是个能力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大能是指什么？对不对？是指什么？它是特有所指的，因为28节上面一节就是27节。他就说，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当我们失望的时候，我们就掉下去了，完全的失望，因为环境是那么使人失望的嘛。我相信在座的啊，真是很多很失望的，确实是从人的角度也是很可怜，非常非常可能是没有失望，就是说没有什么盼望的，是跟盼望是相反的。但是这里讲到的话，有荣耀的盼望，啊，很奇怪，成了是已经成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盼望是未来，所以呢，成了跟盼望好像不搭歌，是不是？矛盾的，为什么？这个保罗讲这个，他说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以后啊。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得到那个荣耀，这是未来发生的，未来的。但是为什么成了呢？因为这个是怎么样？是个应许。应许什么意思？100%确定的，所以你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，是那种信心啊，就使我们怎么样垂头丧气，被这个环境把我们打得死死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基督就特别对外邦人的这个奥秘就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所以荣耀的盼望在你失望的时候，基督在你心里面就是能够给力，对不对？许长老，对不对？最近讲到给力，是那种给力的这个盼望。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来怎么样传扬基督就可以了。那下面有几个字，尽心竭力。那我们的一般的尽心竭力呢，就怎么样？就是尽责，就是尽力，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能力来做的。就好像我们告诉我们的儿女，哎，你成绩不好，因为你没有尽力，你尽力我就满意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讲这个，但是在这里讲到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进行竭力，那就很不一样了。是因为他有上下文，是不是？这个进行竭力是形容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进行竭力是依靠基督的能力，那前面靠着我自己的才干来服侍的话，这个叫做恩赐的服侍。恩赐的服侍呢，就是你会很累的，而且也走不远，你影响人是有限的，不是没有影响，是有限的。但是恩典的服侍呢，你不会累的，因为你是靠着基督的大能。那基督的大能什么意思？有时候你有那种累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累的时候，你说我就是这样子啊，那我就继续怎么样被神来塑造我的生命，然后呢，就是还是去依靠基督的能力，我就不累。那我不累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走远的路啊？ 我走远点路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影响这个人的时间就越长，所以呢我能够影响这个人就越能够长久，我就能够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是完完全全往这个方向 带上去的。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，不是恩赐服事不好，乃是恩典的服事更好。因为当我们这样服事的时候，人家就看见不是我们手上的功，乃是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流露。因为人生命愿意被改变，乃是看见你的生命。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门徒训练，他心里面啊，其实他是很能干的一个人。你看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，他多能干啊，他的学问多高啊。但是呢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是那个名言，他的总结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：“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”神的恩是完全是靠着十字架，完全是靠着十字架来成的，并且呢，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他说我没有白费这个神给我的恩，这个十字架，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。他说我是不会劳苦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是不是？我是没那么劳苦的。我为什么这样能够这样劳苦啊？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所以恩赐恩典的服事啊，就是保罗讲到他自己生命的见证，他就能够完完全全把这个他自己生命能够活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写哥罗西书是写给当时哥罗西的弟兄姐妹，是信主的人。同样今天早上当我们的